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土安全部最高官员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体制内的威胁，继续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特朗普总统为赢得到参议院弹劾案的审判，星期五在法律团队中再添名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面临批评，第二阶段能否启动存疑。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三藩市的国际机场内实施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乘客的检测措施，以防新型冠状病毒传染进入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承诺去调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亚诺维奇可能被监视一事。此外，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前美国驻缅甸使团团长话，中国希望将缅甸变成一个西部的省份。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最高官员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体制内的威胁，继续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星期五17号对国土安全专家组发表2020年度国土安全部工作要务讲话时作出上述的表示。根据国土安全部提供的文件，沃尔夫在讲话中说，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公开和秘密途径努力针对美国的实力和主导地位构成体制内的威胁。中国利用美国的开放社会以及学术和科技机构去积极拓展海外影响力，并将继续利用市场准入等公开的法律、政治和经济手段进一步施压，营造资讯环境，积极破坏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并在网络领域上对美国构成威胁，试图通过网络间谍等活动影响美国经济繁荣。沃尔夫说，美国和中国进行合作的同时，也在努力让中国为自己的恶意行为负责，包括国土安全部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正使用适当行政手段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特朗普总统为赢得参议院弹劾案的审判，星期五在法律团队中再添名声。他们是肯斯塔尔20年前令到前克林顿总统遭遇众议院弹劾的检察官，以及前哈佛大学化学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德肖维兹将以宪法做屏障来到保护特朗普免受滥用职权的指控。分析说，星期五的补充为该团队带来了弹劾问题的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老手。特朗普律师团队中这两位新成员在美国早已非常闻名。德肖维兹是一位宪法专家，他对总统权力的广泛看法和特朗普的观点互相呼应。斯塔尔是华盛顿党派之战的资深人士，曾经调查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绯闻关系，并导致克林顿遭到美国众议院的弹劾。欧盟贸易专员斐尔霍根批评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称协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竞选连任所搞出来的一个政治的闹剧。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都令到中国的另一个主要交易伙伴澳大利亚感到紧张。出席白宫签约仪式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说，协议为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商以及煤炭和天然气行业构成严重的威胁。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星期五开始在纽约、洛杉矶和三藩市的国际机场内实施一项针对来自中国武汉乘客的检测措施，预防来自那里的旅客带入新型冠状病毒进入美国。星期五晚间十点，在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个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韩、 8419号航班从武汉飞往纽约的乘客。推住行李的袁小姐对美国之音讲检测的过程，说就是在飞机上机组人员会发一张表格，然后就令到你填上一些基本的资料。生得比较高的刘先生说，上面有关于你是否到过武汉以及你的个人资讯。袁小姐说，落了飞机之后拎住这张表格再去检测一下体温，如果正常就可以过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公开承诺调查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亚洛维奇可能被监控一事。一日前，乌克兰当局表示已经对这件事展开调查。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突然将玛丽约亚洛维奇召回国。蓬佩奥星期五对保守派电台主持人卡兹话：，我哋将尽我哋所能评估嗰度系咪发生咗一啲事情。蓬佩奥话：，佢怀疑报道嘅好多内容最终将会被证明系错误噶。但我哋作为国务卿嘅义务就系确保进行评估调查。每当有人认为我哋嘅官员可能面临风险嘅时候，我哋显然都会咁样做。美中新嘅贸易协议内容包括唔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于好多高科技企业来讲，知识产权是公司的核心价值。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告说，知识产权盗窃是企业在参加大型展览会时面临的日益严重威胁和切实的风险。最近走访了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的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采访了一些企业，他们讲到了技术秘密面临风险的问题。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格曼是参加会展的175000多名人士当中的一位，他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他创办的公司生产帮助听障人士通过皮肤感应的腕表。伊格曼说，他很感到兴趣的问题就是怎样通过不寻常的管道将资讯传送到大脑。这个设备经过多年研究，伊格曼希望产品得到有效的保护。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驻缅甸使团团长说，中国希望将缅甸变成一个西部省份。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日开启针对缅甸的国事访问之际，担任过美国驻缅甸使团团长的哈拉普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访问缅甸的目的就是要将这个国家纳入中国这个中央王国的西部版图。他还认为中国在缅甸的和平进程中的确发挥了大作用，但是他是两边都吃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亚洲协会与美国和平研究所在缅甸问题上的高级顾问克拉普女士，1999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美国驻缅甸使团团长。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习近平对缅甸的访问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筹划，他的目的是将缅甸变成事实上中国的一个西部省份。拉克普说，他认为中国基本上是在巩固自己的王国，缅甸对于中国来讲就是他的一个西部省份。如果你看中缅经济走廊的设计，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用意是要将缅甸所有基本的基础设施和中国的基础设施套在一起，在云南以外的地方建立另一个西部省份。在这一位缅甸问题专家看来，缅甸不单止是中国通向印度洋的门户。他说，中国正在下定决心将整个东南亚都纳入到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这个不单止是关于缅甸的问题。缅甸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很长边界的一个国家，因此自然有很多跨越边界的往来。中缅两国还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这个不同于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泰国除外。因此缅甸不单止是通向印度洋的门户，亦都是通往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门户。分析认为，习近平在访问缅甸时将寻求巩固北京作为缅甸最大的投资国和战略伙伴的地位，敲定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交易。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在访问缅甸期间会签署几十个协议，但是克拉普认为双方可能会签署一些谅解备忘录， 而不是最终的协议。他说中缅经济走廊亦只是一个备忘录。中国方面还希望习近平这一次访问缅甸时能够在2011年被叫停的物从大坝问题上取得进展。克拉普认为如果说进展指的是这个大坝项目会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他说这个项目非常不受欢迎，如果他们重启这个项目，他会成为缅甸的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有别的选择，好像在河流更上面的地方建造两个小一点的水坝，使这个项目变成不同的水坝，这个是可以的。有很多其他的选项，但是他必须是以对缅甸有利的方式来进行。克拉普还认为中国在缅甸的一带一路项目不会很快落实，最多能够实现的是签署有关搞票经济特区的最终协议。克拉普说这些交易在进行所有的项目评估之前不会签署，他们必须进行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评估，每一个项目都必须有一个商业规划，他们还要提供融资，因为缅甸政府不会承担任何主权债务，因此这些大的投资计划必须由中国政府和他们的合作伙伴提供融资。对于最大的那一些项目来讲，将所有这些东西搞在一起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克拉普说他认为他们在近期可以看到的最多是一些小的项目，例如在中缅边境地区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开发区在开发之中，他们带来的是少一些的商业利益，他们为这些项目寻找融资也都比较容易。克拉普告诫说这些项目的问题是他们基本上没什么监管，而且会带来大量的中国人，而这个会引发社会问题。他说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以及第一大城市仰光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处理不当的话会严重影响甚至摧毁两国的关系。在习近平访问缅甸前夕，缅甸民族团结阵线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缅甸组语话，该团组今日向缅甸总统温敏以及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发出了一封紧急请求信，表达他们对中国在缅甸的巨大投资项目以及这些项目可能会损害缅甸的生态体系和环境的关注。不过这位发言人说民族团结阵线欢迎来自中国负责任的投资，即以透明的方式支持建立联邦，并在签署协议前咨询公众的意见。同时黑音邦的环境人士接受美国之音缅甸语组的采访时说，黑音邦52个民间社会组织发出了欢迎习近平来访的公开信，这个邦与中国有着最长的边界，这些的民间团体希望中国人在黑音邦建立经济特区等投资项目时能够保护当地的环境。习近平在访问缅甸期间将罕见的与20个政治团体的代表举行会晤，显示中国有意在缅甸的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克拉普指出中国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因为缅甸各个武装团体之间爆发的冲突影响了中国在缅甸的投资。不过这位非常熟悉缅甸事务的前美国外交官认为习近平不会在缅甸的和平进程上采取任何实质的行动。克拉普说中国在缅甸的和平进程中正在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但是他们在这里玩弄双方，他们一方面向武装团队提供支持，但同时他们给和平进程带来外交上的力量，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往前动，它是一个僵局。克拉普说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利益在于在边界上保持某程度的不稳定，这样的话你在发展民主的缅甸与缺乏民主的中国之间有一道防火墙。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的这一次访问既会给缅甸带来巨大的机会，但是亦都存在使缅甸再次过度依赖中国的巨大风险。中国不单止是缅甸最大的贸易国，而且是缅甸最大的债主，拥有缅甸将近40%的外债。克拉普说最近几年缅甸内部的冲突和问题使得美国难以维持与缅甸以往的密切关系，但是美国对缅甸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在缅甸仍然有相当规模的投资。不过克拉普承认东南亚地区并不处于特朗普政府战略地图的中心， 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阻止缅甸倾向中国，克拉普说，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原因，美国不可能与缅甸发展出它与中国这样的关系。昂山素姬2011年5月在仰光通过视频参加香港大学百周年对话时，谈到了他对缅甸如何发展与中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当时还被软禁的他说，缅甸可以同时与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展友好而又带有各自特殊性的关系。昂山素姬说，中国是缅甸的邻国，中国永远将是缅甸的邻国，他们与中国的关系将会是一个特别的邻邦关系，而他们与一直帮助他们实现民主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不同的关系，一种基于民主这个共同价值的友谊。这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当时说，如果他不得不在中国与美国之间选边的话，他要站在人权这一边，因为人权属于世界所有的人民。不过昂山素姬自成为缅甸事实上的领导人之后，因为在罗兴亚穆斯林难民问题上为缅甸政府的做法进行辩护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批评。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西藏推出了民族团结法规，美国议员说这个是公然侵犯人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二谴责中国在西藏公然侵犯人权。西藏自治区第11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1月11号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条例。这个条例将会自2020年5月1号起施行，这个、亦都是西藏就民族团结事务出台的首部地方性的法规。这个条例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全面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将西藏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这个民族团结条例将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宣传活动月，说要在西藏进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自编隐藏的重要论述。针对这份西藏民族团结法规，努比奥参议员对天主教通讯社说，中国共产党继续试图消灭西藏文化，美国以及爱好自由的国家应该谴责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压迫性的政策，从1959年起藏人的逃亡一直是没有中断，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更加是流亡印度。根据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西藏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是连续4年低于叙利亚。人权观察星期二发布的2020年世界人权报告亦都指出，在藏族地区，中共当局继续严厉限制宗教自由、言论、迁徙和集会。从2019年5月至到7月，当局从位于四川的拉荣五明佛学院和亚青乌金禅林是驱逐了成千上万的佛教的僧侣和尼姑，拆除他们的房屋，强迫他们接受再教育。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利纳西亚在邮件当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一项的民族团结法规很可能会发起一场可怕的种族清洗运动，西藏的一切独特的文化传统都将被无情地抹杀。他说，藏人会被剥夺基本自由，在遭受大规模的监禁、洗脑和酷刑的同时，还会被迫放弃宗教信仰。他们可以预料藏人将会遭受新疆穆斯林所遭受的严重暴行。新疆在几年前亦都是曾经出台了类似的民族团结法规，并且2016年起正式实施。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称赞美中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建立长期贸易关系的巨大进步。中国也是美国一些农作物的最大买家之一。尽管美国农民欢迎第一阶段协议，但他们对怎样实施这个协议感到担忧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斯普斯林顿的报道。
去年三月春耕之前，美国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郊外的农民埃文胡尔廷决定不再种植大豆，这个是一个冒险的决定。由于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 佢喺农作物上亏损咗唔少钱。
No beans this year for us. After about 3 months of the trade war,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president had long-term goals in mind. And
胡宜庭话：佢哋冇种大豆。经过大约3个月嘅贸易战之后，好明显总统喺当时有长远嘅目标。佢同佢个爸爸讨论过，佢哋对种植高产玉米嘅能力更有自信。如今喺玉米收获1个月之后，亦都系喺度决定不种大豆近一年之后。胡宜庭冇后悔。
For harvest stability, this wet fall and late fall, corn was a lot easier to handle than trying to get beans out. So, in the end, I'm going to stick with it, whether it was.
胡宜庭话：秋天多雨，从晚秋时嘅收获率嚟睇，种玉米比种大豆要容易得多。最后，佢哋会坚持落去，不管咁样做是否正确。虽然仲有几个月嘅时间先至将拖拉机开入田间，但系今年同往年唔同。
We're going to move back to some beans now that the market's hanging in the mid $9 range rather than the upper sevens and lower eights a year ago.
胡宜庭话：佢哋仲要转翻去种一啲大豆，而家市场正徘徊喺$9中间，而唔系一年前嘅$7-8嘅样。佢更有信心，佢哋有能力喺咁样嘅价格下盈利。特朗普总统表示，大豆价格受到美中一期贸易协定嘅影响，因为有报道话。一期贸易协议将限制关税，美国农产品出口量比目前会有所提高，提高到每年高达$400亿。对于好似胡宜庭咁样厌倦贸易战嘅农民嚟讲，潜在嘅提高系一个好消息。佢话
：I'd say overjoyed to hear some positive news on that front, but yeah, I think cautious optimism is definitely。
胡宜庭话：佢想讲听到咗一啲正面嘅消息。肯定非常高兴，但是谨慎乐观，能够最准确地表达他的心情。伊利诺伊州农场局高级经济师麦克多尔蒂说，胡宜庭持谨慎态度是啱的。
There's doubt out there whether they can reach $40 billion. That would be a big increase because to get to $40 billion, you'd have to buy.
多尔蒂说，能否达到400亿仲不得而知。达到400亿这个是很大的增长，这样就必须购买大量的美国大豆。必须购买咁多嘅大豆，睇起嚟中国几乎必须放弃从巴西购买大豆。佢哋似乎并唔系真系想咁样做。多尔蒂话：中国亦都需要美国嘅农产品嚟支持其不断增长嘅人口，并扩大中产阶级。
That's what was driving demand before. It wasn't a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It was simply their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is what was the primary driver.
多尔蒂话：呢个系以前推动需求嘅原因，唔系同中国嘅贸易协定。而是他们的市场。市场供求是向中国销售美国和伊利诺伊大豆的主要驱动力。他们希望回到市场驱动型需求。外民胡宜庭还希望在一期协议下继续和中国做生意。今年能够销售更多的他农场种植的玉米和大豆。但是他没有下定决心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普林斯顿报道。
自从1979年伊朗学生冲入美国驻德克兰大使馆，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公民扣为人质444日以来，伊朗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就动荡不安。最近美国在伊拉克定点清除一名伊朗高级将领之后，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这个事件增加了很多美籍伊朗人的焦虑，他们已经感到脆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珀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很多居住在美国的伊朗裔美国人来说，美国政府和伊朗政权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令人日益焦虑和恐惧。山姆西莱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且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同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开发技术来促进基因治疗。美国科学家山姆西莱说，他来到这里想做的事就是促进科学发展，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做贡献。希望大众不要关心他是来自伊朗，他是一个移民，但是他关心整个人类，他不想陷入国家的斗争。西奈说，因此他真正的希望是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会缓和，或者至少不是那么紧张。至于他必须去关注这个问题，这样他才能够专心做好他最擅长的事情。那个就是他所喜爱的科学，而 而且佢能够专注于点样使科学发挥更大嘅影响力。世内话喺战争嘅威胁下，对两国公民嚟讲，咁样嘅挑战更加严重。当两国关系唔好时，佢哋就会互相妖魔化，佢哋害怕会成为呢一度仇恨犯罪嘅受害者，或者当佢哋翻屋企嘅时候被指责为间谍。因此，即使佢哋想要喺两边过正常嘅生活，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截然不同但令人不快的威胁之下，他们不应该承受这些威胁。阿曼·阿尔达兰是一名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伊朗裔美国学生，他说目前他没有感觉到有人故意针对他个人，但在整个美国有报道说有人谩骂伊朗裔美国人，也都有人在边境检查之中时因不明原因而被拦下。讲实话，这个真的使他灰心丧气和悲伤。这种悲伤促使阿尔达兰变得更加积极参与政治。他说昨日他在美国国会大厦参加了一场名为努力向前的集会。集会呼吁不要跟伊朗开战。参加集会并且了解到他们在国会以及全美各地有很多的支持者。很多组织也都在国会和全美各地努力工作。这个真的使他感到有力量。知道他在这里争取正义的斗争之中有同盟者。伊朗裔美国人共同事务联盟的法律顾问阿里拉克纳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伊朗人都感到自信。他说伊朗裔美国人社区一直对美国和伊朗日益恶化的关系感到担忧，并且担心这个可能对社区产生影响。这些的担忧正在转化为不敢上街抗议，转化为对离开美国再入境时的恐惧，甚至是美国公民，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问拉克纳马，打电话问他，他可不可以去欧洲，他去南美还回不回得来，他回来安不安全，他会遇到什么事情。作为一名律师，他认为是政府制造了这样的一种感觉，使人害怕回到美国或者离开美国，这个令他感到震惊。世内说，关注的重点需要放在人情的一面。西内说他们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需要明白为了了解能够处理影响他们所有人的问题，气候变化是其中之一，健康问题也是其中之一，就好像他们需要能够将对方视为队友、同胞或者是人类的成员，他们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博塔的报道。
香港一些团体17号游行到中联办抗议中国当局新一轮围捕律师和活动人士行动。这次行动从去年12月26号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几名律师被拘留，据称他们可能同一次福建的私人聚会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任新发自香港报道。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以及社会民主连线17号到中联办示威，抗议中国拘捕维权律师打入公民社会。示威队伍从西区警署集会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社民连成员梁国雄是这样说。
因为在709那个大抓捕以后，像这样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梁国雄表示，709大捉捕以后，就好似咁样成立咗一个专案小组嚟针对一啲维权律师喺厦门见嘅面，讨论一下佢哋关心嘅问题。呢个完全系一个好大嘅倒退，亦都可以话系响国际压力之下，中共政权习近平已经系撕破咗脸皮，唔再理会国际社会对佢哋嘅评价。根据了解，中国当局新一轮的围捕律师以及活动人士的行动从去年12月26号开始，山东、福建、北京等地的多名律师被拘留，据讲他们可能同一次福建省的私人聚会有关，目前有5个人仍然被羁押，其中4人已经证实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并且是不得与辩护律师见面。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中国的情况确实是使到他们非常之担忧。
为什么对这样的民间的这么简单的一个会面一个活动那么紧张，是不是
何俊仁表示，为什么对这些民间这么简单的一个活动是这么紧张，是不是他们对整个政权完全是没有信心，没有任何的安全感，所以用粗暴的方法打压民间、打压人民。而另外， 何俊仁对一啲参加过香港抗议活动嘅香港居民到中国大陆被捉捕，亦都表示关注。示威活动之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人试图向中联办大门口系张贴声明以及系文宣，现场嘅警察发出咗警告，并且系试图阻止。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任新香港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中缅签署协议加速“一带一路”；缅甸少数族裔抗议中国投资破坏生态环境；赵紫阳逝世15周年忌日，北京当局加强监控。下面请听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中国同缅甸星期六签署咗几十项协议，加快缅甸嘅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北京试图巩固对呢个被西方日益孤立嘅邻国嘅控制权。但是在习近平为期两日的访问中，双方未商定重大新的专案。习近平是19年来首位访问该国的中国领导人。分析人士说，缅甸总体上对北京的投资持谨慎态度，并且在今年较晚时候将会举行大选，因此更加需要谨慎。不过习近平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签署了33项协议，支援作为一带一路旗舰计划一部分的关键专案。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对新贸易路线的愿景称为21世纪的丝绸之路。他们同意加快建设中缅经济走廊，这个是一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庞大基础设施计划，并达成了将中国西南部与印度洋连接起来的铁路协议。缅甸首都内比都的街道上挂满了庆祝中缅建交70周年的横额，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首次以国家领导人身份访问这个东南亚国家。但对于居住在靠近中国边境的缅甸北部数千名村民来讲，还有一个没人愿意庆祝的纪念日。10年前，他们因为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大坝项目被赶出自己的土地，这个由北京支持的未完工的项目影响了这两个邻国的关系。主要的损失是农田。缅甸少数民族黑音族成员杜卡旺牧师对路透社是这样说的，他还指出当地居民已经搬入了中国提供的不合格的住房，很多人被迫在边境的另一侧去找工。中国在黑音帮投资的密松水电站是北京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该项目在大规模抗议之后被叫停，因为环保人士警告水电站的建设将会对当地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1月17日，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5周年纪念日，美国之音记者到北京赵紫阳故居富强胡同6号，在赵紫阳灵堂专访了当时在屋企接待访客的赵紫阳女婿黄志华。他介绍了当日在赵紫阳墓地举行祭奠活动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的罕见监控措施。黄志华说，我们今日大概有30-40个人，有一些都是当年的老人，从四川来的，现在几十年了，大家还是很有感情，感情仍然在这里，年纪大的都快会到了90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星期五1月17日宣布，即日起美国的3个机场将会对从中国武汉直飞或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境检查，来检查旅客是否存在着发烧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这3个机场分别是三藩市国际机场、纽约金艾迪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中国政府释放权益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后者可能因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当局关押了3个月。黄雪琴之前在中国积极推动我亦都是 Me Too 的运动而备受瞩目。传媒报道说，他曾经讲到几十名在网上举报性侵犯案件的女性，涉案人物包括教授、电视主持人等知名人士。黄雪琴去年6月参加了香港首次大规模的反送中大游行，并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参加游行活动的经历， 政府官员星期五晚间表示，在中国国家批量购买计划的最新一轮招标中，全球医药专业和非专利药生产商的某一些非专利产品的平均价格下跌了 53%。 北京一直在推进该计划，该计划中制药商必须经过招标程序，并将价格降到去足够低的水平，以致可以方便能够和仿制制药竞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中国传媒点解会咁低调去报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嘅内容呢？星期三1月15日，全世界第一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同中国两个国家喺华盛顿签署咗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延续将近两年嘅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世界传媒都注意到，中国官方传媒虽然予以正面嘅报道，但系中国传媒嘅有关报道异乎地低调。据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协议签署之后发表积极正面的报道，说受访专家都普遍认为，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谈判，中美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原则，有利中国亦都有利美国，有利全世界，能够有效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符合各方利益，亦都符合中国全方位扩大开放大格局。协议的达成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各国处理经贸摩擦提供了典范。然而被官方传媒形容得这么美妙的一个协议中，中国却得到一种奇妙的待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1月16日星期四的报道说，在协议签署8个钟头之后，中文翻译才出现，各型传媒发表赞扬支持的社评，但对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含糊其辞。路透社报道说，在北京将与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中国承诺大举增购美国产品描绘为中国经济好消息之际，中国各型传媒星期四告诫大众不要挑剔，为了换取美国削减某些关税，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购买至少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了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一些分析家表示，这种采购目标很难达到。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传媒报道是受到严格的控制，因此有关贸易协议的消息迅速在类似于推特的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退出热门话题前10位。一位在中国社交媒体公司跳动公司新闻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士，同一位得到政府支持的传媒机构资深官员对路透社说，他得到的指令就是只能用官方有关贸易协议的报道。这个是出现敏感的政治性新闻通常出现的指令。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传媒对美中贸易协议达成的反应是低调的，各型传媒淡化了在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的消息，并展示一种和解的调子。美国总统欢呼这个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笔的交易，中国官员和各型传媒则以谨慎得多的措辞来辩述这个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这个新协议描述为美国和中国可以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象征。他在中国副总理刘鹤宣读的信中称，中美两国取得进展，并且应当恰当应对彼此的关注，使得双边关系走上正轨。这些讲法和北京先前要和美国打贸易战打到底，来到捍卫自己的利益的誓言，形成鲜明的对比。经常都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各型小报《环球时报》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姿态一直都是咄咄逼人，但在协议签署之际发表社评说，中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肯定令到双方都有遗憾，觉得不是那么痛快，这个刚刚就是一个相对公平协议必将面对的反响。不能够不说，在这个时候争论谁输谁赢以及输了在哪里，是一种肤浅的思维方式。日本的经济新闻也发表报道说，面临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就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表示他履行竞选承诺，保护了美国不再受不公平贸易之害。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性关税大部分保留，来到作为谈判的筹码，但他表示假如达成妥协可以解除，要求中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美中两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大幅增加进口美国农产品等商品。自去年夏天和中国的贸易纠纷激化以来，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由此削减一部分，中国的市场开放由此获得推进。但中国取消产业补贴等基本结构改革问题留待将来来到讨论。美中贸易摩擦不太过可能进一步加剧，但两者都各自保留现有的大部分关税，这个将会成为压低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法国主要报章《世界报》发表报道，标题是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商业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报道说，国际资讯前瞻研究中心主任塞巴斯蒂安扬话，1月15号星期三签署的中美贸易协议标志着一个转捩点，以前受多边规则支配的贸易有可能更加依赖国家之间的力量来到平衡。自从去年10月美中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来，中国方面就对协议的内容一直都含糊其辞。有关协议内容的消息大多数都是从美国方面透露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中国国内外有很多的猜测，猜测之一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感到面子不光彩，因为北京先前通过政府发言人和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对美中贸易战发表了很多好勇斗狠的言论，其中包括中国不怕打贸易战，将不惜一切代价打到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嘅美国，人口数量飞速增长，电视嘅出现反映并影响住人嘅生活方式。但是同时，美国人亦担心自己正生活在核战争的边缘。美国人很高兴看到1945年二战的结束，大家满怀希望，以为世界和平已经来临。但是1950年政治局势再次出现紧张，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战后逐渐成为敌人，出现了后来的冷战。苏联接二连三地控制了东欧国家，并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最强大的武器原子弹的国家。1949年，美国空军飞机在大气之中发现了奇怪的现象，他们很快找到答案，原来是苏联试验了自己的原子弹，核竞赛由此展开，双方争着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科学家公布封面上的世界末日时钟，警告人核毁灭的风险正越来越大。该团体的成员对科学的产物原子弹感到恐惧，对今后还会研制出什么武器更加担心。到1949年的时候，世界末日时钟距离午夜只有3分钟。1950年北韩入侵南韩，韩战打响后，美国亦加紧研制比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氢弹。苏联亦在度研制氢弹，一些美国人在后院建起防空洞，为可能发生的核攻击做准备。而另外一些美国人就不愿意提心吊胆的生活，经过多年牺牲之后，他们想在经济蓬勃增长的时候过几日好日子。 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二战过后，美国生育率大增，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1950年美国只有2400个小孩，到1960年时，小孩的人数已经猛增到3500万。家庭的增加需要更多房屋，人口更多的家庭需要住更大的房屋。单单是1950年一年，美国新建房屋就多达近150万栋。大多数新建的房屋都在城市边缘的近郊地带，大家觉得那里的学校质量比城市的好，所以都愿意搬到那里。更何况郊区地方更大，能够给小孩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空间大了，就意味着小孩可以在屋里面搭起电动火车模型。当时的美国，很多家庭会一家人聚在一起玩电动火车。纽约洋基棒球队球星迪马吉奥亦为莱昂内尔火车做广告。芭比娃娃和呼啦圈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女人还流行电细圈的头发。著名女演员玛丽·马丁在1949年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剧《南太平洋》里面就留住这种发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荷里活最璀璨的电影明星之一是玛丽莲·蒙露。她1953年主演了影片《绅士爱美人》，她在电影里面留的金发发型亦受到女性观众的争相仿效。But I prefer a man
who lives and gives. Can't you answer? You're tearing me apart!
What?50年代最著名的男演员之一是詹士甸，他的代表作1955年是《无因的反抗》。这部电影上映的同一年，詹士甸在一宗车祸中不幸丧生，当时只有24岁。50年代的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跨调的一代。对这些作家和诗人来讲，50年代的美国生活充满了空虚和无聊。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作家杰克·海鲁亚克、诗人格雷戈里·柯索和艾伦·金斯堡。杰克逊·波洛克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反抗的精神。50年代音乐界的代表人物当然要数美国的摇滚乐之王猫王皮里士利。皮里士利首次在电视上演唱，还只是个21岁的火车司机。有些家长和宗教领袖觉得他对年轻人是坏影响，认为他的舞蹈动作过于大胆，但是猫王深受年轻人追捧。皮里士利的歌迷不单止听收音机、听唱片，还收看他参加电视上的美国乐队大舞台的节目。美国乐队大舞台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舞会派对。一班年轻人每星期五在摄影机前随着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当时流行的不单止是摇滚乐，无论在美国乐队大舞台这类电视节目上，在本地舞厅里面，或是在屋企，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亦会随着浪漫的民谣而相拥慢舞。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艺术风貌。50年代的电视上出现了电视剧、智力竞猜节目、游戏节目和喜剧。如果说皮里士利是摇滚乐之王的话，那老细波儿就是喜剧皇后了。
And now, I Love Lucy.
How's it here, honey?
Over to the left a little. No, the other way.
20世纪50年代，路西波儿出现的《我爱路西》深受观众喜爱。路西饰演一个家庭主妇，她的丈夫李卡多是纽约一个古巴乐队的老板。路西梦想着同丈夫一样出名。
When you get up in the morning, you cut my life.
路西波儿同她主演的《我爱路西》对后来的演员和电视喜剧制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综艺节目亦深受欢迎。
What are you gonna have, Jack?
Well, I don't know. Let's see. Granadina beef, $3.75. Long Island.
50年代著名的搞笑主持人包括米尔顿·伯利、杰基·格里森和石德·海撒。埃德·沙利文不是喜剧演员，但是多年里面他主持的节目每星期日都会将好看的表演送到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上。
Ipana presents.
当时电视节目都是黑白的。1953年的一个晚上，石德海撒节目里面一段新闻话：这个星期将被载入电视历史的史册，因为12月17日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了兼容的彩色电视。这个就意味着现有的电视机亦可以收看新制作的彩色节目，但是出来的图像是黑白的。彩色电视上市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价格很快就降低了。美国购买彩色电视的家庭越来越多，彩色电视节目亦越来越司空见惯。20世纪50年代，电视上主要是白人，如果出现黑人演员，亦基本上是同白人做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场民权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为结束种族分离，特别是公立学校里面的法律领域内的斗争正在进行。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这个就是著名的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最高法院裁决某些州有关种族隔离学校的规定违反宪法，否定了以前的所谓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将会受到民权运动的震撼。美国50年代主要时间都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之下，他面临的问题包括共产主义的威胁、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种族关系的紧张。艾森豪威尔好善于平心静气的讲话，使很多人觉得他有慈父风范。他们觉得有他在这里，就算周围是一个黑暗危险的世界，一切问题亦都会迎刃而解。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的妹妹 Sarah 就来探他，所以李华去到 Larry 的公寓帮他打扫清洁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mboy 以及 Chicken。
Larry，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妹妹，我特别兴奋的。你妹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
Well, I don't know if you and my sister will have much in common. My sister is kind of a tomboy.
你妹妹是说什么 Tomboy? 那是什么意思啊？ Boy 是男仔的意思啦。你妹妹怎会忽然变成个 boy?
No, a tomboy is a girl who acts more like a boy. My sister is more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cars than fashion or movie stars.
Oh, tomboy 就是一个行为举止好像男仔的女仔。诶，你妹妹喜欢运动和汽车，这个有什么不妥？哪个规定女仔就一定要喜欢时装和化妆的？我都很喜欢运动和汽车的。
Oh n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 feminist debate. I'm just saying that many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my sister is not very feminine.
好多人觉得你妹妹唔够女人味。哎呀，咁我同你妹妹一定可以合得嚟啦，因为我细个嗰阵都系个 tomboy， 我中意爬树啦、打波，仲有一次啊，同个男仔打交添啊。
You a tomboy? You're kidding, right? You always wear dresses and you act very feminine. I don't believe it.
我小个嗰阵，我妈妈总系逼我着裙，仲有我成日同隔篱邻舍啲男仔玩，因为其他女仔都觉得我似个男仔。
I guess you really were a tomboy. You must have changed a lot.
其实我都冇改变好多嘅啫。你睇，我而家仲系好中意打波运动，而且我最好嘅朋友仲系个男仔嚟嘅。
Really? Who's your best friend?
Hey, Larry, 你唔好诈傻啦，你知道你就系我最好嘅朋友啊。
That's really sweet, Li Hua. I'm hono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even if you are a tombo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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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你唔好再咁样笑我吓。
Hey, Li Hua, my sister and I are going rock climbing tomorrow.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us?
乜话攀石？咁唔系好危险咩？
Come on, don't be a chicken. It's perfectly safe, and it'll be a lot of fun.
A chicken?Chicken 是鸡的意思啦。哎呀，我不想去攀石，咁呢个同鸡有咩关系啊？
Oh, chicken is slang for wimp or coward. You don't have to come with us if you're too much of a chicken.
原来你喺度笑我细胆。Chicken 就系指细胆懦弱嘅人。哼，我先至唔系细胆啊，我一啲都唔怕攀石，我不过系比较小心啲啫。
Well, if you're not a chicken, then you're welcome to come with us.We're leaving at 8:30 tomorrow morning.
好，为咗证明我唔系细胆，唔系一个 chicken， 听朝早八点半我一定到。咁你哋系咪都准备好啲工具噶
？Yes, my sister brought all of our equipment from home, so we'll be able to be perfectly saf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t all.
Hey, 你唔好再转弯抹角咁话我细胆啦，你自己先至系个细胆鬼啊！你唔系最怕坐过山车嘅咩？
That's different. People can get killed on those things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是啊，过山车如果是出事，是会跌死人的。那唔通攀石就唔会有意外咩？
All right, you made your point. I won't call you a chicken again.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at 8:30, okay?
冇问题，听日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mboy， 这个是形容一个性格好像男孩子的女孩子。另一个常用语就是Chicken 是指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